是你带领我们，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亲自向我们说话，亲自激励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我们这个信心要活出爱心来，我们的信心会有行动的。我们专心的仰望你，信靠你，我们相信你就在这里，你与我们说话，你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已经用两个星期来分享信心的表现。首先，信心的对象是神，我们相信的是神，这位神掌管一切，所以我们要休息，我们要让神去行动。其次，我们不着急，我们相信神不会错。很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我要回国的时候，我想给我妈妈带个礼物。什么礼物是最珍贵的、最值得的？找了半天，很多的地方去看，都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礼物。后来有一次，我看到一支金笔，这支笔红颜色的，上面有三个字 ：“Jesus never fails。”哎呀，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就买了这支笔送给妈妈，她一直非常珍惜它，到临终的时候还在保存着。这次我回家去整理妈妈的遗物，我看到了这支钢笔。 Jesus never fails， 耶稣永远不会错。我把这件事情在这个浙江的家庭教会，我同大家分享，耶稣永远不错。我也告诉大家，英文叫 Jesus never fails。哎呀，这些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可爱，他们都是文化程度很低，只有中学或者小学，甚至于没有文化。但是他们提出一个要求，在这个聚会中间，他们说：“请你教我们讲这三个字。”哎呀，我倒很少碰到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这里的这个弟兄姐妹都是很有水平的，很有文化的，不大会什么要请你教我们讲几个英文字。在那里他们英文都不懂，他们讲得非常响亮，所有人都在高声大讲 Jesus never fails。 你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你可能都懂，你都能发音，但是你不一定相信。我们的神不会错，他不会失去机会，他不会像人那样常常要后悔。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信心，可以从他的休息，可以从他是否着急表现出来。没有休息的人，非常着急的人，很难相信他是真正的信靠神。但是我们基督徒也不是一天到晚休息，一天到晚休息，这不叫休息，这叫懒惰。反正因信称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现在就没事做了。信心还有积极的表现，那就是要努力的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这样说：“就当恐惧战尽，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得救以后，不是躺在恩典上睡大觉，而是继续努力，甚至我们这个努力像恐惧战尽一样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不着急的，是有休息的时间的，不会像有的人忙的什么也顾不上，连亲近神的时间都没有了。 如果你的努力是你忘记了那位造天地的神，那么你的努力将会是白费的。你的眼目必须注视着神，你不能信靠自己的能力和办法，同时你也不能因此而放弃努力，不去认真的立志行事。这就叫做平衡。我们的圣经是充满着平衡的。我们人最会走极端，不是拼命努力不休息，就是不努力不求长进。我们不是不休息，就是休息了以后停顿不前进。真正的信心是活的。我们的信心如果是真的，我不知道你每个人你自己的信心，你摸摸看到底是真的活的。如果你的信心是活的，它会动，它会变，它会成长。你看那个人造的食物很漂亮，这个花它不会动，它每天都这样，今天这样，下礼拜还这样。你看我们那个鲜花是真的，这个花会变，花会斜掉，它会掉下来。同样的，人的信心，真的信心，它能动的，它是活的。从得救的信心，它会成长到得生的信心。上星期我们谈到了，信心是从信得救到信得生，生存的生。圣经用一个短语叫从信到信， from faith to faith。 刚开始你读这句经文的时候，你觉得很难理解，从信到信好像语法都不通了，从信到信什么意思啊？但是你仔细去领会，你就发现里面大有文章，太有意思了，值得你好好学习。首先是得救的信心，没有这个信心，你同神就没有关系。神不是你的神，神是人家的神，就谈不上信靠他。第二个信心是得生的信心，生存的生，没有这个信心，你活不下去。这是对得救的基督徒来说的。我们虽然很多基督徒已经得救了，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但是你真的信靠他吗？你真的是把他当成你活下去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吗？不一定。很多基督徒并不信靠神。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故事，就讲一个走钢丝的人，他从山这头拉一根钢丝到山那头，很多人在那里看。他问大家：你们相信我能够从这里走到那里吗？大家说：我们相信，因为你是专业的，你是受过训练的，你是表演过很多次的，你一定能走过去。好，他现在走了，走过去了。哇，下面鼓掌，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好，第二次他说：现在我要请一个人上来，我背着他，我们一起走过钢丝，谁愿意上来？你知道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了，万一掉下来那就没有命了。所以有的人说：哎，对不起，我家里还有孩子，对不起，这个我有点头晕的，我爬到上面去我受不了的。结果没有一个人跟着他走。这就叫两种信心吧，你看得出吗？第一种信心，你是相信他，他能做。第二种信心是你信靠他，你依赖他，你跟他一起走钢丝，那就困难了。我们是人，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明白神的每一个行动，有时候不太理解神啊，你为什么？神啊，你为什么？这是很正常的。你说这个正常吗？这非常正常，这就叫神了吗？ 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行动，我们求他，他没有表达，他没有回答，他没有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做出选择，你选择信任他，你可以选择不信任他。信任他什么意思？就是因着信心活下去，因信得生，相信他的恩典是够用的，相信他不会错。 Jesus never fails。 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每天就是这样过日子的。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知道这位掌管者是爱我的，他不会害我，这是信心。耶利米书29:11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不信了他，就是怀疑他的心意。他会不会帮助我呢？他真的会帮助我吗？他可能是要降灾祸给我，他不是要给我恩典，他要让我受苦，他要让我开我玩笑，使我活不下去。但是我们信任他，我们就能够活下去。我们相信耶稣爱我，相信耶稣关心我的问题。我们每一个等候神的人，我们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现在在等候神，但是我相信你曾经一定等候过他。你等候神，你一定在思想一个问题：神到底可靠不可靠？我值得等他吗？当你有件事情很需要的，你祷告了以后，你一定会想一个问题：可靠吗？神灵不灵？我们用土话来说，神灵不灵？对有些人来说，他们比较理性，他不太明白信心是真的，是活的，这到底什么意思？所以呢，他们对因信称义不太放心，相信了就是义人，就是好人，就这么简单吗？我什么也不做，我相信他，我就是好人了吗？到底要信到什么程度才算一个好人呢？他们怀疑，他们担心，他们甚至于担心自己到底真的得救了没有？我有什么变化呢？我只不过信，我就得救了，我就上天堂了。哎呀，有好多人坐立不安呐，老是怀疑自己得救了没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有了一个神学的课题，这个课题叫什么？叫永生的确据 ，eternal security。我们用土话来讲，就是永生到底有没有保险？假定你得救了，你得到了永生以后，这个永生会失去吗？失去了以后，你能够再要回来吗？就像你工作一样，有的人工作好好的一份工作被解雇了，没有了，那么再找，找了半天工作又来了，那么永生会不会像这样呢？好容易得到了永生，没有了一会儿，等一会再去找。我们很羡慕人家呢，有那种铁饭碗，终身的职位，不变的，那这个多可靠呢？我不要愁了，我不要担心了，我可以到死到老到退休，这个职位一直有。那么永生是不是像这样一直有？你只要相信就有，永远有，到死也没不会变。所以呢，大家一直在分析讨论，最后就出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有一种说法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哇，这句话好多人好喜欢的，我只要一次得救，我就永远得救，我再也不会担心这个会失去了。那么这句话有没有根据呢？有根据的， 这个根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节圣经是非常宝贵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啊，这句经文对你来说很重要。如果说这个永生又会失去，又再来，要再去找，那你这个一辈子够苦的了。永生的保障在《约翰福音》第10章28节。你读这些经文，你就可以发现这里面的保证多少可靠。28节和29节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找到了以后，《约翰福音》10章28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多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哎呀，这个声音好轻啊，根本你这个看到家庭教会的弟兄都念起圣经来的这种感情，那种响亮的程度，你真要感觉到不同啊。他们对神的话有一种感情，你知道这两句话什么意思？耶稣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夺去，那是吗？那是一种保证。接着第二节圣经，神说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它夺去，这叫双重的保证。基督徒有一种双重的保证，你不可能信了耶稣以后你的这个永生的福分不会被别人拿走的，甚至也不会被你自己拿走，你自己也拿不走，这叫双重的保证。哎呀，这句话太宝贝了。那么大家就放心了吗？大家就可以安这个睡觉了？不，问题还有了，下面还要继续讨论。为什么呢？有的人就说了，他要再强调一下，耶稣的拯救是非常可靠的，是永远的，所以他要再加上一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知道他下面加了一句什么话？犯罪到死仍必得救。哎呀，这样太放心了嘛，你继续犯罪好了，你犯罪到死，死不悔改，你也照样得救，这样对那些犯罪的人更放心了。因为我们基督徒肯定要犯罪嘛，啊，有的人犯罪呢很快的悔改，有的人犯罪还不悔改了，啊，老是犯罪。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大家也知道，包括你自己在内，你骄傲，你一直骄傲，你贪心，你一直贪心，继续在罪恶中生活。他们这样讲这句话，他们的用心可能是好的，当然我们不知道他的用心，但是带来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不信的人觉得，那么你基督徒只要讲信，因信称义，你不重视道德，你的行为还不如我们了。有的非基督徒说，你们的基督徒的行为还不如我非基督徒。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得很严重啊，我听到他们这样讲，他说你们这种人上天堂，那我宁可上地狱，我不要跟你们在一起。非基督徒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国大陆呢，最近在基督教里面，最近几年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潮，这个思潮很厉害的。我这次回去以后，特别跟很多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传道人一起在分享这个问题，那就是有一个思潮叫淡化因信称义，要把因信称义淡化一下，就是说你太过分强调因信称义了，结果使基督教的道德水准下降，使基督徒的道德观念下降，还在社会上表现不出这个基督徒的样子来。所以他们提出一个新的东西，不知道你听到过没？他们叫因爱称义。你有信心， 你的信心表现不出来，我有爱心，我要表现出来，用这个办法来强调对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徒的一个，哎呀，这个问题很严重，很多人跟我这个提出这个问题，因爱称义的问题到底怎么去理解。今天我想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爱重要不重要？爱非常重要，爱是最重要的品德，基督徒没有爱实在是很难想象。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保罗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注意下面这句话，而且有全备的信，就说我的信心很好，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我这个信心还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呀。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你有全备的信，你甚至于可以移山，你没有爱，你就算不得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种，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爱的重要性。我想我们基督徒不知道爱的重要性，那是很危险的。我们的神就是爱，相信神的人没有爱，你传的福音会有效果吗？你想一想看，你告诉人家信耶稣、信神，你自己表现不出爱来，爱什么？最大的是爱，爱什么？首先是爱神，其次是爱人。我们已经讲过了，过去很多星期前，我们讲到最大的诫命是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我想这些大家都清楚，今天我稍微补充一条，我要补充一点，就是爱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又是由我们的弟兄和姐妹所组成的，所以教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群体，有形的群体，在那里神和人已经结合在一起了。你不爱这个有形的教会，你说我爱那无形的神，可能吗？我非常爱神。我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们只要心里相信神就可以了，教会都是人组成的，教会里面都有问题，所以我不喜欢教会。我可以在家里一个人读经，在家里一个人祷告，或者在节日圣诞节我来参加一下聚会，或者在礼拜天我来参加一下聚会。不是说你爱教会你就要参加教会的所有活动，那活动好多你来不及参加。我讲的是你对教会的一个感情，你对教会的一种态度。就好像妈妈跟孩子一样，你不是每天都跟妈妈在一起，再小的孩子也不是每一做一件事情都跟妈妈，他有自己的活动，他有自己的时间。但是你同妈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进入教会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这是一种白白的恩典。本来我没有资格，我这个人怎么能够有资格进入教会？我是不配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了神家里的人了。今天我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一个成员，这是何等的福气啊！但是我们进了神的家里，我们不能再自管自，好像一个单身汉。我们已经成家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都有家了，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教会里有神的丰富，神在宇宙中他造了很多东西， 但是他却选择教会来表现他的丰富。教会是神最精心的创造，神创造宇宙只用了6天时间，不费他多少力气，但是他造成一个教会，他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儿子，他在这个自己的儿子身上彰显出复活的大能，他做了何等的工作，这些你想过了没有？作为一个具体的教会，它是有缺点的，因为有人的软弱，但是在教会中我们确实看到了神的大能。怎么看到呢？就是通过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有一位弟兄，他离开我们，他临走前给我这样说，他说在工作的场合有很多同事，大家表面上相处融洽，但是内心深处彼此没有爱。我们有的是竞争，我们有的是比赛。他说我在教会里我感觉到了这种爱，这种真诚的爱，这种无条件的爱。虽然我们做的不够，但是我们这里确实有爱，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中国有句古话说，子不嫌娘丑，教会是我们属灵的母亲，我们要爱她。既然爱是如此的重要，那么是不是应该多强调爱，要大家表现爱，甚至像有人提出来的因爱称义，只有爱才能够称义，没有爱你就不能称义，对不对呢？这样一个神学的观念不对。今天的经文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加拉太书5:6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唯独是人生发忍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新译本中文的新翻译的本是这样翻译的，受隔离或不受隔离都没有用处，唯有那藉着爱表现出来的信才有用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在信心之外再要加上爱心的行动来作为基督徒得救的基础，而是叫人得救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有功效的，它能够生出爱心来。我们这个信心是活的，我们这个信心是真的，这个信心是有能力的，有功效的，它要产生出爱来。保罗向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们提出了一个关于隔离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有一些假的教师，他们吩咐刚信耶稣的人，那些初信的人要受隔离。受隔离其实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很多人以为这个小问题，何必要小题大做呢？隔离是一个男性的外科手术，这个是非常轻微的。我现在很多这个在美国生出来的孩子，男孩子都已经给你受了隔离，对身体也有好处。保罗坚决的拒绝，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隔离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传统一种礼节，它代表了一种信仰，这个信仰就是要顺服律法，要有好的行为，要表现出爱的行动，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拯救自己。那些假教师认为单单依靠基督是不够的，受隔离遵守律法是必要的补充。换句话说，从基督开始是对的，但是还要通过摩西去完成。 这叫什么？这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的思想对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差不多所有的宗教都强调要与人为善，也就是要有爱心。这个爱心怎么来呢？你要去做，你要努力，你要去行善。这种信息太受人欢迎了，因为他把人抬举，是我在做，是我在表现爱心。但是保罗认为律法主义全无功效，补上隔离就失去基督。想通过律法称义，想通过因爱称义，就是从恩典中堕落了。十字架告诉我们什么？十字架告诉我们，你无法自救，唯有基督能够救你。这种信息不合人骄傲的胃口，不受欢迎，因为他不会抬举人。我们必须做出选择，你不可能两者兼得。你接受基督就表示你自己不能救自己，你接受隔离就是宣称你自己可以救自己。你在律法的宗教和恩典的信仰之间只能做出一个选择，在基督之外你不能再加上任何东西使你得救，因为基督的救恩是完备的。我们全靠恩典，我们全凭信心。那么基督徒的好行为从哪里来呢？怎么能够使神的家充满了爱呢？怎么能有什么办法来提升基督徒的道德水准呢？圣经的回答是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简单的说就是唯独信心，因为叫人得救的信心是有效力的信心，不是一种头脑的知识，不是一种观念，它能够产生出爱心。神的办法就是一条真正的信心，不需要再加上什么，也不能少什么。保罗在这里把信心的真正含义表达出来，它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信心是由爱而不是通过律法激发出来的。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今天我们的状况是什么呢？我们的状况就是我们是一群没有力量自救，也没有力量去争取，也不配得到的罪人。然而我们都蒙了神白白的恩典，成为神所领养的儿女，神所收纳的儿女，这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得来的。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你不是神亲生的儿女，你再怎么做，你能做成他的儿女吗？你不是哪一个人生出来的，你再怎么努力，你做的样子完全像他的孩子一样，你能够成为他的孩子吗？不可能，做不出来。这和你的学问不同，这和你的职业不同。你的学问是你努力出来的，你不信耶稣你也可以学好。你的职业不同，职业是你努力出来的。当然有的人说，我也是靠神，我依靠他，我求他，但是你也心中知道，这个东西总跟你自己的一部分努力有关系。但是有一点，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的努力一点没用，你只能信，你不能做。这种爱是神无条件的爱，他爱你，他不讲条件。正是这种爱激发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心渴望有一种爱。哪个人不需要爱呢？但是我们常常失望，我们不能满足，为什么呢？ 因为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你知道这个有条件的爱看上去像爱，但是给人心里很不安的，因为有条件，没有安全感。有条件的爱它会变化的，我失去了这个条件，我失去了我的青春，我失去了我的美貌，我失去了我的地位，我失去了我的财富，爱也会随风而走的。当有人真正的无条件的来爱你，开始的时候你不理解，你会不理解，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爱呢？人间怎么会有这样的，真的有人能付出这样的爱吗？我实在不值得人家这样爱啊。今天很多慕道朋友他的困惑就在这里，人间会有这个吗？世界上会有这个吗？神真的会无条件的来爱我们？但是当你一旦确认了这确实是神的爱，无条件的爱，你会产生一种信心，你会相信他，你会跟随他，你会接受他是你的救主。所以信心是从爱激发出来的。第二，信心又通过爱表现出他自己。真正的信心他一定会一定能通过爱表现出来。你说你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你内心的一种意念，别人看不见，我们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就是通过你所表现出来的爱，我们来确认你的信心。你相信一个人，你信任他，你一定会表现出对他的爱。如果你表现不出这种爱，那么别人就很自然的要怀疑你对他的信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是信心的父亲。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因为当神对他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以撒献给我的时候，他听从了神的命令，他把以撒献上，所表现出来对神的爱，我们知道他的信心。只要信心是真的，是活的，他一定会表现出爱的心。这前两天有一位我从前的学生给我打电话，他现在在东部，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大家要选童工了啊，他是以前的童工，现在再要把他当选成童工，是不是应该继续担任童工？哎，这个问题我觉得倒蛮奇怪的，这怎么还要来问我？我说什么问题？他说因为他太太不太赞成他继续这样做，太太不赞成做童。那我说你真的太太不同意吗？也没办法了。但是他说他太太不同意的原因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现在全时间的工作，他要养家嘛，同时又全时间的读神学，他已经开始读神学。他是我多年前带他信主的，在我带人信主的这个人中间，他是第一位全时间的奉献读神学。他说我已经很忙了，我还在家里有一个团契自己开始的，我现在有这三样工作，这个都在我身上，你说我应该不应该再接受做童工？我说那要问你自己，你想不想做？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我想。哎呀，这句话我就知道他的信心是很真的。我很多时候带领很多人信主，他跟我做，觉得我不大知道他到底真的信还没有，还是没有。有的是因为我是他老师，他看到我的面子不好意思，他接受。真的信心一定会表现出对神的爱来，这种爱是很真的，这不是虚假的，这不需要别人来介绍的，你自己会感觉到这种爱像火一样的热。很多人担心强调信心是否基督徒就会继续犯罪，甚至于犯罪到死， 基督徒不看重好行为，基督徒难道是不看重道德的吗？显然不是。保罗说，我们靠着圣灵，皆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不单是凭着信心，也靠着圣灵。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发动，他要产生出圣灵的果子。大家都知道圣灵的果子是什么，第一个果子就是爱。这种爱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如果是你自己的行为，你会夸哟，哎呦，我的爱心多高，你的爱心还不如我，我们会比较，我们会自以为意。这个爱心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果子，圣灵在每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身上都会生发出来的那种爱心的行动。这是圣灵的果子，这不是你努力的结果。怎么来判断这个爱心是圣灵的果子，这不是你努力的结果呢？其实这个很容易判断的。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要爱神，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爱神。你这个爱神可以凭你自己努力吗？你可以用自己的办法来爱神吗？你规定读经的时间，每天不能少于多少时间，规定读祷告的时间，每天不能少于多少时间，啊，规定这个规定那，最后又怎么样呢？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经文。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知会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哎呀，神一下就把你判清楚了，凭着自己爱神，这是爱不起来的。只有圣灵在里面发动，只有信心生发出来的忍爱，这个爱才是真实的。